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我因为头痛，我就不穿西装了。讲到的内容一样。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子爱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把我们带到你宝座前，一次又一次用你自己的圣言在这里坚固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主啊，为着这一生我们能够蒙爱，能够认识你，真的是何等的感恩。主啊，帮助我们照着这个题目所说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与主更亲，能够爱主更深，让我们这一生都在这条路上能够上行又上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 是不是有点 echo 刚刚？但是也不要关太小声哈，因为好。那今天我们要讲到304，讲到与主更亲，爱主更深。那我们知道福音不光只是为了叫我们得救啊，我们刚刚传的福音，那福音更是要叫我们能够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叫我们得到主自己啊，能够跟神建立起个人的关系。那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都特别强调一定要建立起个人跟神直接的关系。但是你却发现我们基督徒过久了哈，特别老基督徒啊，很多的时候我们缺少跟神那种第一手的啊，深入的亲密的啊，这种持续的关系。所以我们这是基督徒，当了基督徒，已经是了基督徒，但是呢我们常常就是只尝到救恩的初步啊，非常非常的可惜，非常非常的可惜。所以这个仇敌呢，在人身上一个最大的攻击哈，史百克弟兄他其实讲了，他说仇敌在人身上最险恶的攻击就是蒙蔽，蒙蔽啊。那什么叫做蒙蔽呢？啊，就是你该看到的没有叫你看到，或是你自己以为你已经看到了，但是其实我们没有看到。就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说，按着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人是不知道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已经信主了，然后我也常常感受到主的同在啊，我常常在聚会里面唱诗也很喜乐，那我参加祷告会有时候也很感动。那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好的哈，我不是说它不好，但是不够。有一件事情我是知道，别的我不敢讲哈，有一件事情我决定知道，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不止这么一点，是不够的。它是一个无限的海洋，可以无限量的能够往深处去，能够得到更多，能够更深，能够更多。所以曾经有弟兄讲得很好，他说你跟神亲近要有多亲近，在乎我们自己的决定。因为神已经把救恩都预备好了，他的同在，他的应许是事实，是不改变的事实。他的同在，他的恩典永远是丰富的，足够我们啊，永远一生都享受不尽的。但是如果我们里面自己里面缺少这样子的经验的话，我们要有不甘心啊，要不甘心。所以我常常讲，仇敌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地跟天之间真实的连结。仇敌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枝子连在葡萄树上。因为什么时候我们跟天是连结的，什么时候仇敌在我们身上的诡计就要失败。什么时候我们跟天之间是连结的，神的祝福就要临到我们，神的旨意就要通行在我们身上。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非常非常的这个积极的哈，要跟主说，主不止这么一点点啊。所以诗歌276首，我愿爱主更深更深，三节诗歌里面讲到了24个更更更啊，就是我们要永远在主的面前不停止我们的成长啊。那以主更亲，爱主更深啊，这是我大概12年前的系列讲道，我一共讲了12堂。我不晓得那时候听过这个系列的请举手好不好啊，你们是补听的哈，录音带听的，那现场听的请举手好吧，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将近十个啊，将近十个人。那转眼之间12年过去了，有没有与主更亲，爱主更深？怎么其他人笑起来呢？这个是 insult。开玩笑的呀，我自己昨天在算的时候，算我是什么时候讲的，一想12年前讲的，然后你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吗？汗颜呢， 真的是很惭愧，哎呀，十二年前就讲这个道，到今天跟主的关系还是这个样子。真的，十二年如果我们不断的晋升，我们跟主的关系应该是很亲的哈。所以我们现在今天要来看看这一段的圣这个题目其实是很重要。那与神亲近并不是我们一厢情愿，与神亲近也不光只是我们的渴慕。与神亲愿，如果我们真知道与神亲近，好，如果我们真知道原来神更乐意与人亲近，那这个思想是很甜美的思想，好，那这个思想是非常 encouraging 的一个思想，非常鼓舞人心的思想，就是原来神更想见我们。那这个思想如果在的话，那是一个很甜蜜的思想，对不对？你如果很想见一个人，那个人不想见你。他不管是因为官太高了，或是钱太多了，怕你去找他，或是他觉得你麻烦他，他不想跟你交朋友，那你都很辛苦，你想见他，他不想见你。但是没有想到这位至高的神，他居然乐意想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圣经里面有几个中心的思想，它是贯穿整本圣经的，它好像一条线一样，从创世纪可以拉到启示录的。那这几条线呢，都是读经的人一定要注意读的哈。像例如说属灵的征战就是一条线，对不对？啊，从创世纪开始就有的，一路上都是属灵的征战，一直到启示录那个征战结束，征战的线是拉的整个圣经的。那当然更重要的是基督，关于弥赛亚，因为基督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思想。那教会也是。旧约是国度，新约是教会，那这个都是中心的思想，像救赎。也都是圣经的中心思想哈，它是从头拉到尾的。那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神乐意与人亲近，也是圣经的中心思想。你从创世纪伊甸园开始你就晓得，当神把人造好，把万物都造好了，然后造好了伊甸园，然后神才造人。你看他把恩典都预备好了才造我们，对不对？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然后你就发现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直到有一天亚当夏娃堕落了，神临到的时候他们才躲藏起来。其实神一直都愿意跟人同住的。那么在 接下来里面我们看到，神跟以诺跟罗亚与神同行，神与人同行，人与神同行，他其实是乐意跟人在一起的。那么更明显的就是到了摩西出埃及的时候，带领百姓出埃及进迦南，神建造会幕，对不对？所以出埃及记四十章，当摩西照着山上的样式把会幕建好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整个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整个会幕，神已经迫不及待了哈，房子一好他就住进来了。那所罗门盖圣殿，圣殿一盖好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的荣光充满整个圣殿，连祭司都没有办法站着静止，那个荣耀大到一个地步，神就是在那里迫不及待。其实我那时候讲到这个约柜被掳哈，回来的时候牛直行大道不偏左右，也说到神那么渴慕归心似箭的神要回到神百姓中间来，那个都是让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的神这么舍不得离开我们。所以你再往下走哈，圣殿完了以后到新约，你看以马内利，主耶稣来了，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他不光名字叫耶稣，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这个是整个救恩的 preparation 啊，这个准备或是一个 foundation 一个根基，但是目的呢是以马内利，他把我们带进神的同在啊，让我们跟神和好，让我们能够以神为乐啊，能够跟神这个面对面的相交啊。那弟兄姊妹，这都是圣经上伟大的思想，都是圣经上确定的应许跟事实，但是你会发现仇敌一直蒙蔽我们。然后到了新约以后，教会，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啊，这个讲到说，岂不知你们怎么样，就是神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讲到今天教会是神的居所，神住在我们中间。那我们的身体呢，也是，对不对？到了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那边，这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啊？这圣灵是从神而来，要住在你们里面。这讲到我们个人也居然成为神的居所。哎呀，弟兄姊妹，你看我们大家这个听到的表情跟讲到的样子，就晓得我们都藏到皮毛而已，对不对？我记得以前有个弟兄跟我们讲，他说如果神是那个莫大的能力哈， 你想想看，你的手如果去摸高压电，你先不要讲高压电好了，就110V，啊，你的指头去摸一下，你会不会准备好去摸它，然后都会很紧张，对不对？才110而已哦。到220的时候，你都已经要叫旁边人拿着棍子，准备把你打下来，对不对？啊，你不要说几万伏特的高压，你会没有感觉吗？但是你就晓得，我们今天在碰到这个万有、这个宇宙的主宰的时候，莫大的能力。我们里面讲起来，莫大的能力啊，真没有感觉。这毕竟我们活在肉身里面，真的是活在肉身。这我也不是要去定罪大家，我也一样，对不对？啊，那个你要光去靠想象没有用的。所以你就晓得，我们今天信得太迟钝，加拉太人或是不是加利利人信得太迟钝啊？加拉太人也是一样。靠圣灵入门，然后靠肉身成全。保罗说：“你们这样子的无知吗？还要靠自己那一点点的力量来过基督徒的生活吗？为什么没有想到圣灵已经内住了呢？为什么没有想到神能够照着那个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力，就是他自己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个是讲到得胜。好，那我今天是要讲神的同在，亲近神啊。我只讲到教会是他的居所。”我们个人也是他的居所，你到哪里去都带着至高者的同在和生命，你不觉得是很荣耀的事情吗？别人要去亲近这个啊，我每一年看到这个啊，这个回教徒去麦加麦地那朝圣哈啊，我接着就在等那个新闻要报告我们这次又踩死了多少人。他们每一次都几百万人跑到麦加麦地拉去朝圣，然后不是这个台子塌了，就是人挤人，踩死几百个人，还甚至踩死上千人。他们为了赶到圣地去朝圣，他们说我们这样子朝圣一次，抵得上我们个人80000次的祷告。去了一次就省很多了哈，马上 credit 就增加很多。就他们再挤都要跑到圣地去看一趟，我们不需要。在东京有个弟兄，他以前每次软弱的时候，他去爬东京铁塔，爬到最高楼，他觉得那样离神近一点。不需要，我们到哪里去，哪里都是以马内利，到哪里去，哪里都可以成为圣地。把脚上的鞋脱下来，我们的神是跟我们同在的神，今天他住在我们里面，哈啊，拣选我们作为他的居所，作为这居所，就表示他在嘛，对不对？啊，你很多朋友是点头之交。能够一起吃顿饭的已经都算是不错的朋友，对不对？啊，能够你会把他接到你家来住的已经更少了。你看你们很少人请我去你家住，对不对？虽然我这么爱你们，都已经很少了。那更不要说不是只是住几天，就住在一起。所以神拣选我们做他的居所，就表示他要跟我们同住，不然为什么叫做拣选我们做他的居所呢？他拣选我们做他的居所，一方面说到他要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一切得胜的根源啊啊！另外一方面就说到他跟我们的关系。所以我整个的信息一直讲说被改变的生命跟被改变的关系，因为这两件事情是让我们带进被改变的生活与侍奉的根基。没有这两个的话，我们的生活跟侍奉常常都是在这里人的努力，人的挣扎，通通都是有限的，通通都是可能不被神悦纳的，通通可能是草木和谐被火一烧不能存留的。神要的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神要的是从那个对的关系里面出来的。你讲到教会圣徒，那么接着下一步就是千年国度，对不对？啊，这地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在地上设立宝座，他要在这里与百姓同住。然后新天新地，这个启示录21章，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好，整个新天新地出现了，神永远跟我们同在。我们那时候可以亲眼见着耶稣，我们能够 亲自在他的宝座前围绕他来赞美他，那个所有的同在变成眼见。今天的同在是在信心里面，所以 这是讲到神乐意跟人同住，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脱离。所以 我以前跟你们讲的那个人、去海钓，这个礼拜天不聚会，碰到大风浪的时候，他跟神的祷告就是说，神啊，你看 我从前信主15年了，我从来没有打扰过你，那请你这一次就听我一次祷告吧，我也保证未来15年不来打扰你。这是我们对神的观念。你觉得他好笑，15年我们不可能，但是你从那样子的间断，从勇士来说，15年也是很短的事。那今天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常常是间断的，有难处才找神，没有难处根本不在乎神在哪里，我只要还平安就好，我只要还快乐活着就好，我只要还可以就好，对不对呀？但是这是不是圣经上神要我们的关系？神要我们跟他与主更亲，能够爱主更深，能够体会到他其实是那么乐意来亲近我们，跟我们在一起。真的，那 我的父亲其实是很严格的，他的家教是这个严父慈母，所以呢他说好人白脸让妈妈当啊，那么他就扮黑脸，所以呢他黑脸扮得真的很黑哈。那我们家六个兄弟都怕他怕得要死，那我哥哥已经很羡慕我了，因为我是老幺啊。其实我要岔开来讲一下话哈，这个我每次讲说这个三个孩子老二就是被忽略的，我跟你讲老幺也是被忽略的，家里面只要有三个孩子以上的，老幺性格都不健全，因为都是被欺负的哈，我哪一天再来讲老大也是被欺负的哈，所以你知道每一个儿子都是有他的苦水的。那我爸爸非常严，所以我们家的前个三个兄弟，我爸爸只要从前门下班进来，他们三个全部溜掉，连面都不见的，不敢见，除非爸爸叫来。那我是当炮灰哈，因为我爸爸血压高。他吃血压药已经吃了60年了，所以他30岁就开始吃血压药。那医生说不能低头，因为低头会胀血。那前几个礼拜我还跟一个 Stanford 的一个好朋友谈过血压的问题。他说你一低头，血压可以在霎时之间增加40-50%的哈。所以那个我爸爸就偏偏穿那个，因为军用鞋都是要绑鞋带的，所以呢，他从讲了以后呢，就是每次他要上班下班。我都是当炮灰去帮他解鞋带啊，系鞋带哈，我个个都怕他怕的要死。那直到有一天呢，这个我父亲50多岁，那个这个国家要重用他，要把他升到更高的官，管整个台湾的这个所有的军场哈，要让他当处长。结果他发现他小便有血，结果就去检查，发现膀胱癌。那我记得那一天当他从台北医院检查回来回到家的时候我到他房间给他倒水，坐在他床边这是我鼓足勇气才敢坐在他旁边我们从来不敢跟他近距离的。我那天坐在他旁边，他就这样看着我，然后他抓着我的手，他就跟我讲，他说宏杰，我这一辈子当爸爸都是当严父哈，他说其实我心里面都非常的爱你们。他讲完眼泪就下来，这是我第二次看我爸爸哭，就是他哭我奶奶死掉的时候是大哭哈，那一天在我面前掉眼泪，讲到他的孤单，我才晓得其实再严格的父亲，其实他心里面爱孩子不知道怎么表达。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比较勇敢的敢去陪我爸爸讲话。所以你看他现在老了，他跟我坐在一起，他常常头就靠着我的头这是从小连想都不敢想的。哇，一个大这么高高在上的居然会跟我头靠头哈，那个头都像触电一样但是他里面需要爱，在严格的父亲他需要爱，跟这位伟大的神，众天使围绕他敬拜他就像我儿子那天讲的，天使唱诗敬拜虽然美妙但是当我们蒙恩的人也要唱，当我们这些儿女一来亲近他，他就 silence 所有的音乐，他要听我们的祷告，他要听我们在他面前的赞美，因为他乐意跟我们亲近。我们的神真是一个满了爱的神。我讲到那个老弟兄在1982还83年回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情形跟现在不能比回去都要请摆宴席，请亲朋好友，请亲戚吃饭。他说他那天摆宴席的时候，所有的亲人难得看到这么好吃的菜，都在那里拼命夸呀、吃啊、抢啊。他说就是他的老母亲对桌上的菜视若未睹，一点没有兴趣。 两个眼睛就看着他分隔了三四十年的儿子，从海外回来的儿子。哎呀，他几次停下来说：“娘啊，你吃点东西啊。”他妈妈就是舍不得吃，一直看着这个孩子，知道他要回去了。他说那天夜里面他根本睡不着觉，舍不得离开他妈妈。他说他妈妈夜里几次捏手捏脚的走到他的旁边来看他。他说我不敢跟我妈打招呼，因为我一打招呼他就不敢再来了。他说我就让他来看我。弟兄姊妹，这是母亲，那是父亲，都爱我们。更不要说天上的神，他是最完美的父亲，他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他是用舍命的爱爱我们，他要把最美的爱情，最亲的爱情赐给所有属他的儿女。所以约翰一书三章，老约翰说，你看啊，父赐给我们 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所以不光地位上被称为神的儿女，底下他接着说，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这是主观的经历了，是可以尝的，是可以经历的，是可以享受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管你地上的爸爸妈妈，地上的爸爸妈妈都不完全，生生的父亲可能会随己意管教我们，生生的父亲可能在很多的地方伤害我们，为难我们，让我们不服他，但是天上的神他是完全的，他对我们的爱也是完全的。所以神乐意与人亲近是贯穿整个圣经的思想。所以我们在这里只用三节的圣经，我用旧约一节、新约一节跟启示录一节，都讲到神乐意跟我们亲近。他说我的鸽子，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讲到主渴慕我们，渴慕这份爱，几乎求我们，让我们看看他，让我们听听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上一次你只是为了亲近神而去祷告，去对神说话是什么时候。一无所求啊，不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生病，不是为了这个服事上的挑战，而是只是为了爱他，说主我想你，我来了，主啊我爱你，就是为了爱他来亲近他，是什么时候。神想念我们，我们的主想念我们，想念到一个地步，说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求你容我得听你的声音。所以有一个美国小女孩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小天使一样，大家都喜欢她，亲善大使，大大小小都喜欢她。她说有一天晚上她躺在床上的时候，圣灵就突然说，你在教会里面对谁都 hug， 到处 hug 来 hug 去，你从来不 hug 我。哎呀，她那天一下被提醒了，他就在躺在床上就说，哦，主耶稣我爱你，他才举起手来，哎呀，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他的身上，他才发现他太忽略他的耶稣了。这个时代人跟人之间 high tech 越来越进步，但是却是 no touch， 越来越少接触，甚至No touch， 不可以碰，对不对？你现在上厕所那个草纸都不需要拉的，你手一放它就出来了，对不对？大家都不要 touch， 因为怕你传染我。所以有人写说 Don't bug me, hug me， 不要来 bug 我，来 hug 我，我需要的是人的爱，我不需要你再来搅扰我，我需要的是 hug。 那弟兄姊妹，我们跟主之间也是这样，主喜欢我们亲近他，我们有难处当然可以找他，但是他更喜欢我们一无所求，只是为了爱他，到他座前小逗留。天要在地上开始，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尝尝这个滋味。至于怎么亲近神，将来我会有讲类似的生活，我会再讲 practical， 实际上操练上 该怎么进去。我自己也是门外汉，我也都在学，但是我愿意跟着大家一起操练。那么第二个，讲到进入幔内与主更亲，是神儿女们特殊的恩典和特权。那么讲到恩典，是说到我们不配有。什么叫做恩典呢？就是 you don't deserve it， but you got it， 你根本不配得，但是你得到了，这个叫做恩典。那什么叫做特权？这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就不应该轻视它，不应该轻视他。所以你发现以弗所书二章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 什么原因让我们可以亲近神？不是靠着他的爱而已哈，这个要靠着他的血。不能够光嘴巴说爱我们就可以亲近了，也不是只是靠着他嘴巴说好我赦免就解决了。神是公义的神，罪的公价就是死，若不借着死，罪就不得赦免。所以我们耶稣需要死，需要借着他的血，叫我们可以与神亲近。那接下来希伯来书也是说到，弟兄们，我们既然因着耶稣的血得以进入至圣所，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或是做就来亲近神，代价都付了。弟兄姊妹，先不管说是不是靠宝血来亲近神，你要晓得当耶稣的代价都已经付了，都死了，血都流了，结果我们不去用，你不觉得很亏欠吗？对不对？对不对？就好像我省吃俭用，我花了这么大的功夫，哎呀，我终于把一些食物送到你们已经饿了这么久的人，那我送来以后我自己饿死了，结果你们那个食物你们糟蹋了，让它烂掉了，没有人吃，你不觉得辜负了我这一片的心吗？耶稣的血都已经流了，至圣所的路都已经开了，幔子已经裂开了，结果我们不进去，你不觉得这个真的是让耶稣好像死的很不甘心哈，那个这个血流的好像真的是浪费了。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存着诚心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那诗篇在这里讲福分的话，诗篇讲到73篇28节，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哈，没有人亲近神会空手而回，没有人亲近神会毫无改变而出来，每一个遇见主的人他一定有改变，每一个真的在信心中在圣灵里面跟神相会的人，他出来一定不一样。他进去的时候可能很灰心，出来的时候充满了盼望。他进去的时候可能很痛苦，他出来的时候他得到了安慰。他进去的时候很惭愧，因为犯了大罪啊，丢脸污秽，出来的时候他得到了赦罪的平安。他进去的时候劳苦愁烦，带着重担，出来的时候满了出人意外的平安。碰见主 everything will be different， 真与神相遇一切都是不一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与主更亲是与我们有益的，所以要花时间，要值得投资啊！时间怎么用在我们的手上，它是我们的资源啊！你怎么样用时间就决定了我们这一生你到底是成为怎样的人。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啊！所以不光有益然后有福啊，都是讲到亲近主的人。路加福音10章42节，主对马大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拣选了那个上好的福分。不可少的讲到 priority， 只有一件，这讲到 priority， 拣选 choice，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有限的资源里面要做的决定。上好的福分讲到那个结果。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时间都有限，我们的体力人生各方面都有限，金钱都有限，你要怎么用是根据你的 priority， 你的 priority 怎么定是根据你的价值体系，到底什么东西是上好的。所以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讲到 priority， 拣选，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做的。上好的福分是我们的 value system， 你的价值体系。所以到底我们能不能认识亲近神真的是上好的福分？是的话，主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啊，这个因为有很多新来的，我很快跟你们讲一下。好，有一次我在一本书上叫做 First Thing First，这个 Stephen Covey 写的哈，我想很多人可能看过他这本书。他里面讲到有一个人在上这个管理学的时候，对着底下管理的人才他举了一个很现场教学的例子。他拿了一个大玻璃罐从底下拿出来，然后就拿了很多这么大的石头哈，放到这个玻璃罐，把它放到满满的。他就问底下的人满了没有，底下的人有人说满，有人说没有满啊，他说对，没有满。他就从底下拿出另外一袋这种小小的中块的石头，把它倒进去，那很多空隙就被这个中的石头填满了。 他在问满了没有，底下人都说没满啊。那他说对，他就拿出沙子来把它倒进去，填得满满的，压一压，问大家满了没有，满了没有，还是没有哈。都很聪明，不然不会来戏谷的哈。然后就倒水进去啊，那水就慢慢出来了。这时候满了没有？又没满了，那你要拿诺贝尔奖了。满了，满了哈。他底下就问他们说：“我刚才举这个例子是想告诉你们什么？你们觉得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乔荣，因为你没听过我讲这个例子，你觉得这个人讲这个课的目的是什么？假如那天你是学生的话。小荣了，不叫成小荣去了，对不起哈，总比柴荣好。你觉得他是在问什么？他讲这个的意义是什么？静浩，把重要的事情先做。你是真的这么聪明，还是听过我讲到？都有。所以第一个人回答就是说，你永远可以找到空档去做该做的事情，因为要讲 time management 嘛，对不对呀？就是 you always can find time to do something 啊。那你原来我们平常都是很忙很忙很忙，但是其实空的时间还是可以用的，对不对？像我每次在等于师母买菜啊，或是出去办事的时候，我就在车上读一段圣经，背几个英文单字，或是处理一些该做的事。你可以找空档做事嘛。你说你没有时间祷告啊？今天太太回家叫你洗碗啊，三天的碗大概要40分钟才洗得完。你可以为多少人祷告，对不对？5分钟为余弟兄祷告，5分钟为这个人祷告，5分钟为那个人祷告。我不是说你要找这么烂的时间来祷告了，我就是说，你永远可以找到一些时间去做一些事情。但是那个老师说，这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我刚刚把我的顺序倒过来，我先把沙子倒满的话。请问这个大石头放得进放不进？我先用小石头把它塞满的话，请问大石头放得进放不进？放不进啊！所以刚才静浩讲的 priority， 如果主说这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只有一件，还不是这么多大石头，只有一件，那我就想请问弟兄姊妹，你天天说忙到没有空灵修，讲得过去吗？讲得过去吗？讲不过去的。如果这是不可少的一件，你每一天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石头先放进去，你再放别的东西，不然的话你当然没有时间灵修嘛。所以这是讲到你到底看重什么东西哈。那亲近神是与我们有益的，刚开始亲近神的确很辛苦哈。这个跪在那边老半天魂游向外啊，跪在那边呢，原来都还没事的，一跪下去什么事情都来了。哎呀，炉子上还在煮东西，哎呀，那个信还没寄，哎呀，这个 smart check 还没做，什么东西都进来了，对不对？你看 Jennifer 已经在笑了，哦，还有很多账没算，啊，先生还有几块钱没交代，我们很多事情都会跑进来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问题哈，所以亲近神与主更亲，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而且也是特权。谁可以随便自由进出白宫？谁可以自由进出中南海？谁可以自由的到万王之王的至圣所？不光是在旧约里面，只有会幕跟圣殿存在的时候，人还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也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要带着血，是为了怕，是为了赎罪进去的，不是为了亲近神进去的。可是今天在我们新约里面，却是随时随地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能够登堂入室进到至圣所。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伟大的事情。所以你看这些哲学家讲到说跟谁相遇啦，跟哪个伟人相遇啦，跟谁对话呀，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可以跟至高者对话？光想到这个我都麻了一下哈。我们讲祷告是人与神在圣灵中相会并相交，我们一起再讲一遍好不好？祷告是人与神在圣灵中相会与相交。哎呀，你就觉得光讲这几个话，我们心里面都已经不知道怎么可能呢？你能够跟至高者、跟宇宙的主宰对话，跟他交通，向人间的朋友，这是我们的特权，这是我们特殊的恩典哈。 接下来这个题目其实我讲十二讲，今天变成混成一讲哈，这个实在是心里面很不甘心，哎，我只能点到为止，好不好？那第二个讲到爱主更深，当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最明显的表现是什么？都没谈过恋爱吗？还是恋爱都是在乱爱？我不要问这个还没结婚的好了哈。这个 Ben， 你觉得当你真爱一个人的时候，最明显的表现会是什么？
常常想到他。
常常想到他，所以你们两个都是靠想在一起的。对嘛，想要跟他花时间跟他在一起嘛，对不对？你真的爱一个人，你就想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哈。当然这个说来，不提也罢哈。那很多人结婚几年以后根本都不在乎这个了。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想跟他在一起。那第二件事情呢？高翔，啊？
为他付出吧，就是
为他付出，讨他喜欢嘛，对不对？王燕好幸福啊！不准是标准答案，我知道他也是这样子的人。那个，你一定是第一个愿意花时间跟他在一起，第二个你会 do your best。全力以赴的想要讨他喜欢，照着他的心，照着他的喜好去做。那当我们在这里讲爱主更深，他一定是建立在你一定会愿意与主更亲啊。那么但是我们在这里呢特别讲到爱主更深，你爱主爱到一个地步，你舍不得离开他，就连你明明知道跟他在一起需要受苦，你都舍不得离开他。你明明知道如果我跟着他去我一定要受苦，你都舍不得不跟他去。所以我说爱主更深的明证是讲到出到营外跟随耶稣。出到营外这四个字，如果你们熟读圣经的话就知道是希伯来书十三章啊。他那里讲到不光是这个主耶稣他这个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而且他就到门外去受苦。所以他底下就接着讲，他说我们也当出了营外救了他去。所以你要知道在幔内是享受，是亲近，出到营外是受苦。当你真正在幔内爱主享受主，爱他爱到一个地步你舍不得离开他，所以你明明知道他出去是要受苦，你也会救了他去。所以我为什么说出了营外救了他去，或是出了营外去跟随耶稣，是爱主的明证。你不能够光只在自圣所说主我爱你，你不能够光只是在最舒服的时候坐在太师椅的上面啊，望着海洋啊，手里面喝着可乐啊，你们可能不喝可乐哈，那真的是对我享受人间最舒服的时候说主啊我真爱你，的确该说，你这时候再不说都该打了哈。那我现在只是说你爱主爱到一个地步，明明知道要受苦都舍不得离开他，明明知道跟着他去前面可能会有苦难，你也舍不得不跟他去，这叫做爱主更深。成为羔羊的同伴，所以我们前年的主题跟随耶稣的脚中行啊，也是真正爱主的人。所以启示录十四章讲到十四万四千人得胜者站在锡安高山上，他们身上有一个特点，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这是羔羊的同伴。好，不是光在节期的时候欢唱欢乐，而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着，这是爱主的人。所以底下呢讲到爱主的实际啊，那我在这里提到A.B. Simpson 的一句话，他说爱的心愿在于人，但是爱的能力出于神。神很在乎我们到底爱不爱他，那么底下所有的走路代价其实他会把需要的能力赐给我们的。我在这里根据圣经只提四件事情，如果有人问你说哎呀我怎么总觉得不够爱主哈，我要怎么样子可以帮助我更爱主呢？你要怎么回答他？我怎么样子可以让我能够爱主更深呢？那至少在这里呢，圣经上提的四件事情，有从消极方面不要去破坏已经有的爱，有积极方面怎么样让这个爱能够更晋升更成熟更发挥第一个，学习要过与世界分别的生活。因为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老约翰告诉我们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 所以你要小心，不要让已经有的爱给破坏了，不要让已经有的爱冷淡下来了。这个，所以马太福音说人的爱心渐渐冷淡，对不对？它是会冷淡的。那怎么会冷淡，怎么会失去呢？就是我们转离开主去爱世界了，像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他就离开了保罗。所以世界会用各样的方法出来夺我们的心，吸引我们，叫我们去爱世界，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这些东西发挥的时候，爱父的心就在我们里面受到亏损，他就会失去的。第二个，忍受试探。雅各书一章十二节，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在你这个忍受试探以后，神要把这个生命的冠冕赐给我们。他说这是主应许给那些什么人？爱他的人。你知道吗？这句话常常很安慰我们这种在受试探的人，对不对？你们现在生活里面有试探的请举手，好吧？不要不好意思举手。天天都有，其实我们天天都在面对各样的试探。为什么会变成试探呢？因为它会让你享受。为什么会变成试探呢？因为它会叫你离开神。为什么会成为试探呢？因为它是跟神的旨意是违背的。所以当你在这里忍受试探的时候，神称我们为爱他的人，而且他要把生命的冠冕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碰到试探不要自责啊！当然我们不要主动的去找试探啊。那我听过有一些青少年的辅导说为了要了解现在年轻人在网络上这个网络色情的捆绑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我自己也来看一看啊，结果自己一看了以后出不来了啊！你这个是自找苦吃，你自投罗网，自己跑到试探里面去啊！那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其实英文是说 Lead us not intoTemptation， 让我们不要陷入试探。试探是天天有的。马丁路德说，你不能阻止鸟从你头上飞过，但是你可以阻止它在你头上筑窝。试探是有的，但是你要拒绝试探，要靠主胜过试探，要忍受试探，对不对？那么主要把生命的冠冕给我们，而且主还夸我们说这些人是爱他的人。只有爱主的人才愿意为主忍受试探。你如果不爱主，最终之乐现场享受，今朝有酒今朝醉。所以当我们真的在为着主忍受试探的时候，其实他是提供了一个机会。什么机会？让我们被放到天平上的机会，看看我们生命的情形如何，看看我们爱主的心到底如何。他提供了我们一个什么机会？提供了一个我们胜过试探，让我们生命更纯净更成熟的机会。所以不要主动去欢迎试探，但是当试探来的时候，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啊，我们先忍受试探，但是更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胜过试探。主要把更丰盛的生命给我们啊，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彼此相爱，这是正面的啊。他说，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这是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跟二十节。所以你看主耶稣对在提比利亚海边对彼得三次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讲完了以后，主对他说什么？你要喂养我的小羊，你要牧养我的羊，对不对呀？通通都是跟神的儿女发生关系啊。所以约翰一书也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哈，他说不爱，这是二十节，我这个经文忘了打出来的哈，但是就是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他说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够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主所受的命令。所以当我们真正彼此相爱的时候，你会发现爱神的心在我们里面更多。当你真正爱神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会去爱你的弟兄姊妹啊，这两个是相互的啊，相辅相成的。最后讲到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啊，遵他而行，讨他喜悦啊，这样子的经文实在很多啊。你看约翰一书五章三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你说你爱主 ，How do I know？ 老约翰告诉我们怎么样子知道这个人爱不爱神，就在乎他有没有遵守神的诫命。那约翰福音14:21-24，那你讲到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他说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哎呀，弟兄姊妹，你就觉得这真是何等的应许啊！底下他接着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那最大的诫命也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啊！啊，主耶稣说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而且是最大的，也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你旧约如果读不懂的话，你能够把这句话掌握了已经 good enough 了。它是一切旧约先知道理啊，律法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就是全心爱主，然后好好的爱你的弟兄。这是圣经上给我们讲的啊。所以Little Teresa 说，你为了爱神的缘故，就算从地上捡起一根线来，也比许多人做伟大的事情还更能够摸着神的心。他的大意是这样啊，就是你为了爱神的缘故，那个神感动你把地上一根线捡起来，虽然是很小的事，但是你带着爱做的时候就是不一样。为了爱神而做，所以你是晓得这是一个双方面的哈。一方面，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神给我们这么多的诫命、要求、命令的总归是什么？爱。神是出于爱给我们这些要求。但是从我们这一面呢，我们如果爱神，就一定顺服他的诫命，因为知道这是从爱来的，他是为了爱我们才要求我们这些。你发现没有，两边都是爱哈，那个出发都是爱。神是为了爱我们对我们有要求，我们是为了爱神我们顺服他的要求啊，不是咬紧牙关，不是只是怕管教。很多人顺服神是为了怕管教，怕灾难临到，那个顺服价值跟真正为了爱神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所以以前有个teenager 的女儿哈，这个大家高中生都出去 party， 然后常常都很晚回家。那这个女儿每次出去 party 的时候跟朋友黑闹，她到了晚上9点，她一定说我要走。哎呀，她的同学就开始嘲笑她啊，这个觉得这个很没有意思，你怎么每天晚上9点就回去？后来有一个人就说，你是怕你爸爸打你 hurt 你吗？她说 no， 她说我是 I'm afraid I will hurt him， 我怕的是我怕我会伤到他。因为他很爱我，所以他顺服9点回家，不是怕爸爸打他，不是怕爸爸 hurt 他，他怕他9点遇事不回，他怕他会伤了爸爸对他的爱。那这个叫做从爱里的回流。那这样子的爱，或者这样子的顺服，这样子的遵守诫命更有价值，不是吗？好。所以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15:14，他说，你们如果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什么？记不记得？就是我的朋友。所以朋友有深浅之分哈。那主耶稣愿意做我们的朋友，那我们一天到晚唱是主耶稣知心的朋友，那么主是我们知心的朋友都没问题，那你是不是主知心的朋友？那就在乎我们到底跟他朋友的交易多深了哈。他说，你们如果遵守我的命令，就是我的朋友了。凡遵行天父旨意的，马太福音12:50，凡遵守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不光是朋友，是他的 brother， 是他的 sister。 好，那么最后我结束在，想要讨主喜悦吗？大家想不想？想，好可爱啊，这种声音。大家想不想？怎么这次更少声了呢？那小时候逗小孩，对不对？你还想不想吃？想，我还要。想不想讨主喜悦？想，我们都想哈。那这个 Little Teresa 小 Teresa 的这个见证期就叫做爱是最短途径啊。然后我是想说，要爱神，不是要讨神喜悦，其实爱 是最短的途径。我打一个简单的比方，一个圆360度，它是 continuously 的，我们现在假装把它变成 discrete， 变成 单个，一共有360个、像围棋的这个毽子一样，360个弄成一圈啊。那么假装在最底下的你在这里，主耶稣就在你旁边，你明明向右是最近最短途径，对不对？结果你走得向左，你要走358个以后才会回到他。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花很多的功夫做这件事做那件事情，想这个办法想那个办法，说我要讨神喜悦，其实爱是最短途径。你一在爱的里面，你马上就摸着主的心，就叫主喜悦。所以我们同工退休会筹备委员有一次就跟他们交通的时候，我说我看你们这么忠心这么殷勤这么负责，做的真的是很细，我说我非常感动，我说我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提醒，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你们无论做什么一定要从心里面为主做，而且带着爱而做，我说会让你整件事情的价值境界通通提升，提升一大个层次。忠心的人一样会把事情做好，殷勤的人一定会尽量去把事情做好，可是当你带着爱的时候，你马上就摸着的是主的心。所以你为了爱主读圣经，为了爱主来聚会准时，为了爱主早上唱诗开开口来唱，为了爱耶稣不跟太太吵架，为了爱主，所有的东西把爱放进去通通不一样。所以主耶稣，我若曾爱你应当是现在，这个作者一辈子只活了20多岁，而这首诗歌是他16岁的时候写的。每一个的现在都应该用来爱耶稣。有人说过去是历史，是 history， 将来是未知，是奥秘，是 mystery， 每一个的现在是什么？是 present， the present time 就是现在。他说是神给我们的礼物，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在爱的里面把它当礼物来献给神。所以丹麦有一句话说，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怎么样子使用它是我们赐给神的礼物。所以大卫的祷告说，我们把从你而得的来归给你。那今天我们的生命是神给我们的，每一个的现在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就用每一个的现在来爱他，好不好？我知道时间到了，我们唱一首歌，只唱一节，只唱一节，我们就结束，好吧？那是584首，与你更亲。这首诗歌是我第一次进中国的时候，在寒冷的冬天，外面-28度，在哈尔滨附近的一个乡下，冰天雪地的里面，我们清晨同工们4点多就起来，我们5点多一起晨更。那天我带他们唱这条歌，他们从来没唱过，他们很多人一面唱一面流泪啊。那我非常喜欢，他说：“虽然十架在身，不易前进，我的歌唱声音仍是与你更亲。”我不晓得今天到底什么东西在你身上，可能不是十字架，可能是试探，可能是很多的痛苦，可能是很多你不喜欢的，可能是我们的软弱和败坏。你可以把那两个字换成你自己想唱的，但是我们的祷告只有一个，不管什么在我身上，我的歌唱声音仍旧是与主更亲，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操练。
与你更亲，
再唱最后一次的时候，我们试着把它背起来。这条诗歌不管你在做什么的事的时候，你都可以来向主唱。何等希望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祷告不再只是有难处有需要的时候，而且有更多时候我们只是为了亲近他，为了爱他，为他在他桌前跟至高者面对面有我们单独的时间。所以当我们亲身再唱一遍的时候，我们试着把它背起来好不好？你可以闭着眼睛向主举手，你可以在信心里面来触摸他，来享受他的同在。他永远跟我们在一起，什么时候亲近他，他就必亲近我们，这是我们的把握，这是他的应许，这也是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我们来请继续帮我们轻声的谈，我们用最简单的信心来触摸这位伟大的神。他的同在比空气中的氧气还要实在，我们随时都应该来享受他。从心的深处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渴慕你，我爱你，我需要你。除去仇敌给我们的蒙蔽，除去我们和你之间所有的怕知，让我们看见你的同在，让我们享受你的同在，让我们活出你的同在来。多少的痛苦是不需要受的，多少冤枉的路是不需要走的，多少的错误是不需要犯的，多少的伤害是不需要造成的，多少的浪费是不需要有的。主啊，我们在这里，常常把我们带回到你的面光中，带回到至圣所，带回到你施恩桌前，让我们敞着脸见着你的容面。哦，让我们的灵和你是交织在一起，你的生命来吞灭我们所有的死亡，你的自己来代替我们。主啊，就在这个时候，我说不管我们身上有多少的软弱、败坏、痛苦、施加、难处，我们的歌声永远是与你更亲。把这与你更亲、爱你更深的生活赐给我们，让我们不走迂回的道路，让我们借着爱，我们走最短的路，花更多的时间来亲近你，更多在爱里面与你同处，为你而活，遵行你的命令。哦，主耶稣，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与你更亲我身，与你更亲。
在身，我已前进，我的歌唱声音
保守我们这个有福的生活，不再被仇敌破坏，赐给我们渴慕的心，让我们也看重这事，真知道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让我们学会玛利亚，知道如何拣选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被夺去的，也是我们不甘心被夺去的。保守我们未来两个礼拜的操练，哪怕是短短的五分钟的亲近，你都把我们从地带到天上，哪怕是短短的亲近，你让天在地上开始，让我们与天之间的连结是真实的，让我们与你之间的亲近是那样子叫我们喜乐享受的。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